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我是小凤。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请到好爸爸代表小刚。小刚你好。
大家好。
不叫你哥了哈。
好
好，我们请坏爸爸代表老陈。老陈你好。
大家好。
你看我声音都沉下去了。
大家喜欢我这坏爸爸吗？
肯定特别喜欢啊，虽然你是坏爸爸。
啊、
好，我们也依然请到我们来自北京哈，常驻我们这里了哈。好，小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小林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林。
嗯，好，他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溺爱。那我们知道呢，华人的家长呢特别容易溺爱孩子哈。虽然说过去呢是这个棍棒下面出孝子哈，所以特别的严格。在我们上一代，我觉得很少会听到溺爱，但他走的又是另外一个极端。那现在呢，特别是自从这个中国大陆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呢，我发现呢，伴随着这个节奏呢，我们溺爱的对我就逐渐的壮大了起来哈。那父亲也不例外，有机会就去溺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也讲了很多溺爱孩子带给我们这个孩子很多不好的现象，那溺爱同时也是我们家长自我中心的一种表达哈。当然这种自我中心呢也有一些的怎么讲可以值得同情的地方。怎么讲呢，比如说有些父亲哈，您发现没有这种现象，我们上期给大家留了个尾巴哈，跟他们原生家庭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件，还有他们父母对他们态度，周边环境对他们的态度呢，以至于他们在自己今后的家庭中呢会有那种溺爱的表现呢，是来源于那个根源在哪里的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不好跟大家讲一讲哈，像你们有没有这种状态。比方说我先问问好爸爸代表小刚吗、
嗯、
小刚你小时候会溺爱被溺爱过吗？就是爸妈妈溺爱你吗？
我从小呢其实我爸爸妈妈是不溺爱我的，
说实话哈、
嗯、我说实话哈、嗯、那么我被谁溺爱
吓都不说了
对，我被谁溺爱呢？我被我的大伯，我被我的大伯
哦，真的哈、啊？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好看啊！
那倒也不是，
小刚是小时候，
因为我大伯呢，他没有孩子
哦、
他没有孩子、
哦，
然后呢，他也把我当做他的孩子一样。
嗯，你看这就是一种现象，
又住连在一起。
嗯，
那么，所以我觉得我大伯呢，其实他对我的这种关爱，可能有的时候是溺爱，更多的是关爱。
嗯，说件事，
对我们导演就爱听例子。
待会我来举例子、
嗯、你不举他就给你编例子了。
他怎么溺爱你了我就想听听。怎么这大棍子打你大伯是大白身上了。
比如说哈，我大伯我还记得，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讲的是那个八几年哈，我在上小学、
嗯、
那么我大伯先早晨起来去上街去买东西。他买东西的话他总会给我带来买回来带一点吃的。其实我爸爸妈妈就说了，这个小孩子从小不能吃太多的这个糖。那个八几年他能买到这个棉花糖啊或者是山楂糖啊，他都要给我买点这些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还有那个白糖做的一个饼子叫白糖饼，或者柿子做的饼子，这些东西。总之给我买了很多甜的东西，
嗯，
是，这导致后来我牙痛。其实，当然这个
对今天来传跟我说是头片。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它叫更像关爱，不太像溺爱吧。
所以呢，我刚才说了，就是
溺爱的标准，
人家就怕你挑人家毛病，人家已经说了。
其实是一种关爱或者叫疼爱，但是呢，又糅杂了掺杂着一些溺爱。
其实也有溺爱。
我觉得我有一个。溺爱的一个标准，
嗯，
就是
你说说你的标准，
你到你的这个行为，所这个带一个引号，溺爱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导致孩子的任性 ？OK，、嗯、他任性了，因为这个事儿，那他就是你就是溺爱了嘛。他没有导致他任性，那我觉得还谈不上溺爱。
嗯，
我觉得
你跟具体说个例子，没导致他任，就是他没有没完没了的怎么样，你溺爱他了。 他说让他吃糖，牙都疼了，得他不吃了，这就不叫溺爱。
我倒要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不是你，这我给你挑毛病了。
我倒要举一个就是无法分清的这个，就是关爱还是溺爱的
一个例子，你不能说，
而不是要分清。
啊、
我上回说过肛门这个事儿、
啊，
叫肛门期、
啊，
你们还想不想听听这个？
对对对对，听听听你说说。
那这个孩子呀，18个月到36个月的时候呢，他要自主排便了。他就说对自己的大便发生兴趣，对大便这个过程有了这个对排便这个意识，这时候是训练这个排便最好的一个时期，最佳时期。那么这种时期如果是没安排好，会使这个人往两个人格走向上发展。一个叫便溺型人格，就过分的拘谨，因为什么呢，就是训练过分了。比如希特勒就是被他妈妈训练过分了啊。这个而大多数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华人，是不是过分了，是不经训练。我举个例子，我就还是说我们家的事儿。在国内的时候通常是哎呦尿尿找树科，到那树后头去，到那个灌木后头去，赶紧。有没有？
你那是什么时候？
到孩子6岁了，还会出门，还会带个什么呢？尿罐。现在哎，在学
真的吗？
和就文明了。哎，这你看，你这过去哪有尿罐？过去咱们那个岁数都开裆裤。
对。
您见过什么时候洋人把这个孩子的裤子咔来一剪子给中间豁开了？好，男孩女孩这都男孩露着小鸡鸡就往外跑，光着屁股似的。
是。
这个洋人就看了，就太奇怪了。这开裆裤可能穿的恨不得3岁以上，就是整个持续整个这个肛门期，那这是一种放任了啊。这个不经这个排泄不经约束，而且是找个什么犄角旮旯，这是其实很多成人也是这么来的。那么你说这是对孩子的关爱还是对孩子的溺爱？对你说的这个狗也这个宠物也非常的这个
小狗就是找个地儿让它撒个尿哈，那个几个大便之类的哈。你说你接着说啊。
那么我就在这个西人的社会里头，我就看他们就是对肛门区对孩子的约束啊，就是这个卫生和排便的约束是要强过我们，就是严格过我们。
其实我比较反对他，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哈。
那
你像他刚才说的，穿开裆裤，那是一个那
是
中国大陆那种条件，你说他不开裆怎么办呢？第一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候没有尿不湿哈。你说如果我记得那时候人都说家里挂彩旗了，那什么概念啊？我不知道你们不知道知道不知道那种经历哈。
知道。
小林知道哈。
来一个亲身的体会啊。就是我儿子其实他到3岁要穿那个尿兜兜拉屎。就说因为其实大概一般正常来讲1岁左右开始就帮助他指导嘛，对虚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可能当时我岳父啊我岳母他们可能不太觉得好像太早了也不好，好像有一种姿势是那么说的，所以呢导致说他每一次都要在这个要排便前都给他穿上尿不湿，然后以至于说他到3岁的时候如果不穿尿不湿他不会上厕所。对，这是我一个经历。但实在没有办法，就等到他自己终于说我们好劝得劝，就跟他说能不能不穿啊，每一次好像也要掏好几块钱上个厕所那种感觉。对，
这屎拉贵了。
对
啊，其实刚才小林说的这个故事呢，就他家里这个现象我觉得还是挺有普遍性的，对吗？但我刚才反对小那个谁一下哈，你像我就说过去那小孩儿，我记得我儿子1岁多就自己什么上厕所啊这些全都会了。为什么？开裆裤有开裆裤的好处。他你说现在小孩你知道吗，好多小孩哈，他像他说3岁还带着尿不湿的孩子很普遍。为什么？他依赖那个东西。他反而就说你需要训练。说实在的过去哪儿训练什么呀，小孩都是自然就会了。上厕所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把我儿子小男孩嘛把他叔那样的让他撒尿，然后他就自然的那个声音就会让他撒尿哈，然后上厕所那就给他让他扔坑那边让他蹲。但是你刚才说的那种过去的哈，找个犄角旮旯就怎么样了，现在也没这现象吧。
对，我国内
普遍，
我认为
现在国内还这样呢是吗哈。啊，但是这个咱们这个呢是题外了哈，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概念。还有我反你一下哈，你刚才说那溺爱 说是不是造成后果哈，那个后果跟他是不是溺爱，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概念。小刚，你同意我一下？
我同意。
我拉个同谋。
嗯，
溺爱就是溺爱。
举个反正的例子，比如说
溺爱啊，我跟你说哈，有些小孩呢，可能确实没被你溺爱坏，那真的是你这个运气好，我们可以说哈，你没把这孩子溺爱坏，你不能说没溺爱坏，你这个就不叫溺爱，对不对？
嗯，
你们都是学理的，同意我一下，是不是？
是。
你看小林也在这儿没出声，点头呢。
嗯，
老陈，你这坏爸爸被孤立起来了。
我还是坚持我，
啊、
我觉得溺爱的标准要看这个你的结果，孩子是不是属于任性那种的？刚才他其实。大家说的这个都是说这孩子变得很
任性。那你这个我又得烦你一下哈，这就跟说我们都在高速公路上，这高速公路上规定说只能开100迈，你说我开120迈，多的是超速的，但是没造成后果的也太多了，真正造成后果的不多，但是它交通规则的原因呢，是为了防范于未然，是不是？是防止的，所以有根有据的去驳他一下哈啊。好，那我就不跟他搏了哈，他搏不倒我。因为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还在说说刚才，其实我倒觉得老陈说的这个就是这叫什么肛门期哈，这是一种现象了哈。另外其实还有很多这些因为某种原因去导致意外这个溺爱的哈。
我再对不起插你
啊，你插了插十句都行啊。
那我们经常能看到报道啊，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呢，在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的过道上，然后那个小孩子把小孩子大小便啊，然后到了那个东宫啊，就是那个彼得堡那个东宫，在人那个嵌花的那个细木地板上，那都是沙皇时代的，直接就小便啊。这种事儿就举两个就够了啊，不用再多举哈。
那我觉得老陈
为什么洋孩子就憋得住，中国孩子难道尿水泡就小吗？都乐了。对，你考虑考虑，我觉得水泡是一样大的。就是没经训练。
你什么叫碎泡？你说的那什么一点啊，膀胱哈，人当然有人根本听不懂，小林听得懂，人南方人不一定懂这种哈啊。你再接着说，然后呢？啊，你就说这个西人跟华人是一样的，为什么西人能做到、啊？
这个溺爱现象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普遍存在，而且是历来已久。
嗯，其实我得给这个华人同胞的爸爸们这个平平反哈，我今天好像我成那个跟他对着干了，本来应该小刚的哈。原因是什么？其实我想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时候我必须承认，就是我们的文化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的糟粕的东西，但这个呢不是压根儿，可能是不是不是压根儿就这样哈，慢慢其实形成的，就是我们后人呢把它给篡改了，也就换句话说，好的没学会呢，坏的学一大堆。那我觉得追其原因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可能我们那个根儿上那东西根源呢，我们都是有句话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吧？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一针见血。
嗯，
就是我们华人肯定都是也是想好，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一个礼仪之邦，最后我们变得就是没有办法到哪儿，我们都被别人说我们不文明？原因就在于，其实我们没有不知道那个文明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哈？说到这儿，其实有时候我说，哎，没办法，还得回到我们这个信仰当中哈。你看这个基督信仰，其实他刚才讲洋人跟这个华人之间哈，我自己的认为哈，你们三个爸爸可以批判我哈，我是觉得就是说跟我们这个怎么讲哈，它不是一个西人跟华人的原因，它不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说信仰跟信仰之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这个根的时候，你看他行起事儿来的时候，他有根有据的时候，那他当做出来的时候，他就做得有理有利有节，那他又有动力去做下去，并且他如果有一个爱的这个底线那个地方去推出他哈。你比如说很简单的话哈，我刚才说的太绕了，那上帝可能创造了一套的这种我们教养孩子的规律，那当我们违背这个规律的时候，肯定我们就会被规律去惩罚了哈。那西方国家呢，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基督教建国的国家，那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受这样的一种文化的熏陶，下面他们的父母也就是熏陶的时候，那所以就像老陈说，我为什么今天看到的这种区别，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可能在这儿呢。我不知道你们仨同意不同意哈，不同意可以拍砖来哈。我看你们现在开始点头了哈，被我说服了哈。 所以这个你看我们女汉子，嗯，
是的，我非常同意那个小凤姐的这个观点啊，因为其实包括教育本身，我跟孩子的这种关系恢复本身，其实也都因为我信了基督之后，甚至看了这个一个基督徒写的一本书，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个作者写的这个书非常畅销啊，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我之前没有看过，但我看完之后我发现了我原来的原则有问题，导致了我们那种关系的不好，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归位了。
嗯，
太棒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哈，他不是诚心向着我，你看他这真的有生命见证在这里哈。嗯，小刚呢，
确实就是我们在平时教养我们的孩子过程当中，我们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学习，每个做爸爸的包括做妈妈的都是在不断的改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让对孩子的溺爱转成关爱，转成关怀，在这个过程其实需要我们做爸爸的做大量的工作，就像刚才小宁一样，他去借助于一些专家，一些学者，一些尤其是信仰基督耶稣之后，他从发自内心的对孩子的这种爱，这种关爱，把溺爱打上双引号的这种溺爱转成关爱，那么这可能就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表达出来的爱。
嗯，老陈坏爸爸呢，现在都严肃起来了哈，你呢？
啊，这个谁都说这个溺爱不是一件好事儿啊，造成一个很糟的一个后果和结局。只是在界定这个溺爱上，我觉得会不同的人群会或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还有就是当自己是明明认为这是溺爱的时候，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北京话就是说经常替自己折。就是给自己找
打圆场，
对，找这个辩解的一个理由，就说哎，我就一次啊，我偶尔啊，或者是我看他这个现在好委屈，我心里不好受啊，然后我就做了
这
个平时对对对，
就妥协了，
就比如说你给就看电视就这看吧，哎呀，女儿都求你了，难得求，就是不是这意思？
是是，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哈。所以其实确实里边有很多原因。那其实听过老陈这么说呢，我倒想到。你比如说其实我们中国大陆呢，实际上我们接触心理学是很近几年才开始的哈，近些年。那在西方国家这个其实已经就很久很久就已经有这些的心理学家们出现。那心理学家呢，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所有在研究心理学的同时呢，你知道过去哈，心理学家和比方说科学家以及神学家，他们都是融为一体，包括艺术家。那所以他知道他这个东西研究起来就特别有意思了，他是有理有利有节可以说哈。所以呢，实际上就说我们如果真正能够认识到心理学也是来自于圣经的哈，圣经里把人的心理学我觉得讲得太清楚太透彻了哈。我不是总是要回到信仰，确实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你没什么谈的，就觉得哈。所以我们时间关系的今天也只能到这里了哈。那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希望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哈，虽然谈笑当中呢其实也是很严肃的一个话题，大家呢能够认真去思想，找到我们生命本来的那个原本，也按照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规律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呢可能我们才能避免这种溺爱，而把溺爱变成是真正的来自于上帝的这种关爱，教育出好的孩子哈。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谢谢三位爸爸在我们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